Hello， 大家好，我是错别字赖正凯。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大家好，欢迎收听 OPASS， 我是主持人 Sandy。 我们的节目在介绍欧美音乐影剧圈的大小事。
我是主持人 Kelly。 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Podcast Cast、 SoundOut Player 还有 KKBOX 上等平台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咯。
欸 Kelly， 你 IG 前阵子有没有一直跑出奥斯卡的颁奖影片啊？我一直滑到艾玛始终领奖的那个画面，她那件衣服很漂亮，但是上台的时候破掉了。我在网络上有看到网友说这是拉拉链的续集，有看过拉拉链的人都知道艾玛始终真的变成演员，而莱恩葛斯林变成歌手，在奥斯卡上面表演芭比里面的曲目 I'm Just Ken。 网友真的很会联想而且这次的这个表演呢、是奥斯卡最多舞群的一次，
真的。而且这次艾玛始终入围的电影叫做《可怜的东西》，同时也有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女主角等11项大奖提名，但他最后还是没有拿下最佳影片，就跟当年《拉拉链》一样的结果。他最后拿下的就是最佳女主角、妆法跟服装设计，还有美术设计这四大奖项。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根本就是当年《拉拉链》的第二集，怎么可以没得最佳影片奖呢？
我真的觉得《拉拉链》真的超级可惜，就跟这次的《可怜东西》没得奖一样可惜呀！为什么？
而且当年，我乱讲话。艾玛·史东甚至说，电影里面的贝拉是他目前演过他最喜欢的角色。他演过这么多角色，而且其实这部电影呢是在讲说，它其实是围绕在性爱，就是人最根本的欲望，所以他就说这有点改变，就是出演这个主角有点改变他的人生观，然后开始探索了人类的一些生理欲望。艾玛这么大咖的演员竟然为了艺术愿意献出自己的身体，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我觉得网络上有的人很肤浅，说就是都只围绕在性，可是却没有看到这部电影最深层的寓意。对，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看到表层的东西。有人说甚至这部说在就是有点像在再继续把女性物化的那种感觉。我就说你们没有看到，我就觉得没有看到表演导演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可惜。回去重看，
真的，我觉得这种艺术类型的片呢是需要细细品啊。你看第一次、看第二次跟看第三次，那些感觉完全会不一样，完全并非就是你看到表面那样子。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他以为艾玛·史东这次演的是迷片，
我觉得超过就很过分
就是你们不懂欣赏 ，OK。
然后我们等一下出去要被打了，
开始被大家各影迷揍。
然后说到这次奥斯卡，不得不提到今年宫崎骏的《长路与少年》获得最佳动画奖。那你小时候有看宫崎骏吗？你最喜欢哪一部啊？
竟然，我真的觉得每次亚洲的片可以入围甚至得奖，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殊荣，
超大的荣耀。
就是虽然不是台湾啦，但你就觉得日本跟我很近。
真的，而且宫崎骏又是从小就一直有在 follow 的，对，就觉得终于得奖了。
说起我最喜欢的宫崎骏电影，我一时还真的想不出来。我可能还是会觉得《神隐少女》吧。不对，《借物少女艾莉缇》也喜欢啊。不是啊，霍尔的移动城堡啦，我看过最多次的就是他，因为霍尔真的超帅，应该是我们这个世代每一位女孩甚至是男孩的初恋吧。他真的帅到不行，而且他永远都长那个样而且说到宫崎骏，完全不得不提到他众多电影， 每一部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
超级经典，
真的。那你最喜欢哪一部他的片？
我最喜欢的话是《魔女宅急便》，但其实说实话，我比较喜欢的是《吉普力工作室》的《星之谷》，但是因为宫崎骏他在那一部是编剧指导，他不是就是真的是导演，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真的要讲，我还是喜欢《星之谷》，因为圣司真的很帅。我前几天又在重看，我已经看了五六七八遍了，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摄影少女，我跟你说，在宫崎骏时隔21年再一次拿下奥斯卡最佳长片奖，我小时候很看怕那一部，我很怕看那一部。
其实我也超怕看那一部，因为我一直觉得它有一种很迷样的感觉，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很阴森，很阴森的感觉。然后又加上无脸男之前就是。把嘴巴整个大张，还要开始吃东西。
吃东西，我吓死、欸！
我也吓死！我真的马上转台，我跑去看22台的频道。
真的。
然后还有加上小千的爸爸妈妈变成猪的时候，
超可怕！
我很可怕，我不敢再吃哎、欸。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在九份拍的。
哦，九份真的超像，可是。不是说作者其实没到过九份吗？
对，其实作者在画的就是日本的某个地方，但台湾人一直把它当成就是九份，
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笑。
所以有一次我爸妈带我去九份玩，我就超怕他们变成猪，
就是不要再吃了，爸爸妈妈。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些含有意义的电影里面，其实也不太适合小朋友自己观看，因为会造成蛮大的童年阴影
PTSD。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电影我们长大再重新回头来看，才会发现哦，原来作者他想表达是别这种意思。
但长大之后看摄影少女的时候，我直接想到的是白龙跟翻斗罗拳老爹，超像。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对比图，整个都回不去了、欸、
超像。
小时候也是一定要看个乌龙派出所吧，
一定啊。
然后那个白龙跟翻斗罗拳老爹的那个脸比在一起，
完全一模一样。哎，现在长大看真的会出戏耶！你现在一讲，我下一次再看该怎么办？
我也让你回不去。
没错，
就是你可能就可能白龙在问小千要不要吃东西的时候，可能突然下一句冒出“哎，吐口水之舞”，我应该会直接笑出来。
我真的会笑出来哦！
我会觉得超级好笑。
哎呀，我们直接歪台，直接把一个这么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直接掰成我们的动画回顾，
我觉得很好笑。
对，
乌龙派出所以前小时候吃饭都一定要看的、啊，
28台吗？还是30？
卫视中文台，卫视叉叉台，
对，卫视叉叉台，
卫叉中叉台，
没错没错。
然后还有华视吧，我记得。
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只能说我们现在。我觉得替现在小朋友觉得可怜啊，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连宫崎骏的电影都没有看过多少。
他们唯一看在能看到宫崎骏的地方，可能是抖音吧。
哦，也许是哦。
我出去要被小朋友打了。
我们杜绝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小培养一点欣赏美感的电影，
真的要有气质。
因为其实像龙猫啊或者是神隐少女那些电影都是除了我自己在家里看以外，学校老师也会播。
真的，像我之前国中的钟声就是用天空之城的音乐。
真假？
真的
很优美耶。
但我其实也是会怕天空之城，因为那个巨人很可怕。
没错没错，我小时候真的都会很害怕，比如说霍尔的移动城堡，看完之后就觉得自己的家是不是哪天打开门就换另外一个景象。
那其实很漂亮，如果是不换到战争的那边，
换到战争那边的话，我真的先哭。
我们还是先讲求一个和平就好。
没错，
还有爱上波妞好像就是在讲地球不要继续破坏下去。魔法少女，魔法公主也是。
不是听说你蛮不喜欢看爱上的波妞吗？
我就觉得波妞很吵，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就你不可以跟波妞一样吵，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波妞，不好意思。
我跟你们说，波妞是大概应该说所有这些比较有名的影片里面，每一部都很有名，就是比较我们这个世代影片里面，波妞应该算是离我们最近，因为它是2009年我们幼稚园的时候才上映的。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我们幼稚园的话剧公演就是要扮演爱上的波妞，然后就自以为很开心，以为自己是主角，然后没想到那只 大胖金鱼才是主角，我只是旁边那小金鱼。
你其实蛮好笑的，
真的，我就一直跟我爸爸妈妈讲说，我就是主角，我演的就是金鱼。然后他们也想说，哦，对对对，《爱上了波妞》里面就是在演金鱼的故事。然后没想到，哦，金鱼是别人，我是旁边的小鱼。
但小时候就是其实也没有看得很懂那一部片，就是长大之后，因为我小时候对他印象就没有很好，所以长大我也没有再去重看一次，就是他不是我的重看范围里面的电影，小可惜，但我还是不会去看。
讲回 La La Land，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在那种，因为他里面女主角是为了在大城市里面当女演员，然后很辛苦的工作嘛，就到处打工，然后男生就是在餐厅驻唱，因为他其实也是演出一种城市的悲歌，
就是北漂青年的那种感觉。
北漂青年，因为我是台北人，但是 Sandy 呢，他是
南投人，
他有很多经验可以就是换成这部电影来跟大家分享。
像虽然我没有艾玛斯东那么漂亮，但是就是就有一种北漂梦，但我觉得从南投然后一个人来台北读书，就觉得说自己真的要变得比较独立，然后在花钱的部分真的都会比较计较一点，
节制这种。
对，像爱打麻将也不能一直去打，然后也就算打了也不能输的这一种。
像因为艾玛斯东在拉拉链里面，他因为我们当时被誉为最大的遗珠就是这部片，因为他当时这演出蛮多好莱坞或者是在纽约的一些小演员们的心声，因为他可能拍了很多支广告，然后拍了很多小电影，但就是终究没有办法翻身。
没错，而且他的整个电影的画面来说，我都觉得是很缤纷，就是你会觉得这一部的色彩用得很舒服，然后就加上他们的歌曲也很好听，
朗朗上口。
对，我现在洗澡我还是会播来听。
我也是，而且我们还会去看他什么音乐剧那种。
我上次就有去看，
没错，
是好喜欢哦。虽然它是背景是电影，但是它其中的配乐啊，都还是现场有人在拉小提琴，就是有乐团在那边演出的，我就觉得这个体验还不错。
就我觉得 Emma Stone 就是有完全有那个能力去饰演出每一个角色赋予的意义。
我真的很喜欢艾玛斯通这个演员，他在库伊拉里面也是有点坏坏又惹人爱的感觉。
没错没错，因为我就是觉得，因为其实他的这一次在奥斯卡上面夺得这个最佳女主角奖，其实也蛮多争议，就是大家会说什么啊，这部片那么新，怎么会是他得？或者是他这么年轻，凭什么拿到两座奖？那我觉得他其实演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完整的反映出，就是西方文化在大城市生存的不容易。
真的，因为像我觉得艾玛·史东厉害的地方，除了他演技，就是他会真的去融入这个角色，然后并且把他诠释的很完整。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我的女偶像。然后再来就是可怜的东西，他虽然在台湾很新，但他其实在英国已经先，就是在欧美地区已经先上映了，
已经上映了一阵子是吗？
对，所以他的奥斯卡也其实蛮合理的，就是他在台湾来说，在其他地区来说真的没有那么新。
没错，但讲到最喜欢的电影，我自己最喜欢的电影确实是 La La Land。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乐团？
我有最喜欢的乐团，就是我从小到大爱到不行的 One Direction。
我跟你们说，这绝对是全世界少女的初恋。
他们的歌就是很青春、很洋溢，就是把你的童年、把你
向往的生活唱出来，
你向往的学校、校园恋爱，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是年轻小鲜肉，
而且他们甚至在就是当时的英国，他们的热潮到底有多疯呢？就是英国的政府呢，把他们当成反毒大使，然后告诉英国的青少年说不可以吸毒啊，就是他们是有能力担任这样的角色。
没错，但虽然 Harry Styles 后来好像有染毒瘾，大家真的吸毒不好，不可以吸毒，再次强调。
那 One Direction 呢，他是几个男生组成一团？
他们是由五位成员组成，是由 Niall Horan、 Liam Payne， 然后 Harry Styles、 Louis Tomlinson 跟 Zayn Malik， 五个人就这样组成一团的。
他们听说是选秀节目出来的，对不对？
对，你有看过 X Factor 吗？
其实我因为我是听他们的歌才认识他们那个团体，所以我不太清楚原来他们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
他们的那个选秀节目啊，是我记得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参加这个节目的。然后他一开始五位团员都不认识彼此，然后五个人都是个别报名男子组的选秀，但都没有晋级。但节目的评审 Nicole 跟 Simon 他们就想要有他把他们五个人组成一个团体的想法，让他们参加这个团体组的选秀。然后 One Direction 这个团名呢是由 Harry Styles 想出来的，虽然最后以第三名坐收，却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非常高的人气。一推出 One Direction 就收到大量的年轻粉丝关注，
绝对是年轻粉丝，我完全不意外。
我就小时候就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而且小时候不是国中都会有那种英语歌唱比赛，
就一定要唱他们的那个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还有 One Thing。
真的光是 One Thing 跟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我现在脑袋就整个都有旋律，
就是你看到那个他们的歌字
噔噔
就想到是这首歌，绝对不会有第二首。
而且我当时为了就是这阵子我为了想知道就是台湾的我这个年龄层的女生呢有没有人也喜欢他们这个乐团，我就在 IG 上分享他们这个唱歌片段，所有人都回复我，我觉得他们的影响力不输 Taylor Swift，
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影响。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就推出刚刚我们讲的 One Thing 还有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这每个人一定也都听过，
一定
我们到现在去 KTV 啊都还会再点这一首，
我真的一定会点这一首耶，
即使朋友不听英文歌的他们都还是会这一首，
不可能没有人没听过，
没有听过就跟没看过宫崎骏的电影一样没有童年。
没错，真的太夸张，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不会歌词的人也都会哼这个旋律，如此朗朗上口的歌曲也让 One Direction 的名声打响至全世界。在经过专辑 Take Me Home Midnight Memories 还有第四张专辑 Four 的发行之后，2015年年初团员 Zen 推出了 One Direction， 这真的很震惊、
真的吓死全世界的女粉丝了。
像我姐就很喜欢 Zen， 她真的喜欢 Zen 喜欢到我之前说我喜欢 Harry， 我姐就说蛤那是什么，就是我真的很喜欢 Harry Style， 真的很喜欢。但是 Zen 他在之后单飞的发展其实我觉得过得也还不错，虽然歌曲的曲风不一定是大家都会喜欢的，但是就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很高音。
我只能说他们到现在其实都是各自有继续发展他们的演艺活动，但就是一直没有传出可以在合体的念头
或者是消息。
对，但确实有在节目上面听过 Harry 说不无可能，所以每个粉丝都还在等那个时候。
像之前 Len Penny 他去领我忘记是哪一个奖了，然后他在讲台上的时候也有说他很怀念五个人的时光，我都觉得说那拜托快点合体，真的快点快点拜托，我很想看他们演唱会。我觉得我人生最大遗憾就是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唱会，
真的，我拜托他们来台湾，我真的是会死命都要抢到那个票，
就跟泰勒斯一样。
没错，
如果泰勒斯跟 One Direction 同时来台湾，我真的选不出来，
我会去卖肾，大家我
割掉，
我会去卖肾，然后拿去买这两个那个他们的演唱会门票。
真的，这就跟什么妈妈跟女朋友掉进海里面你要先救谁一样难、
太难了太难了，
不要为难我们粉丝，真的不可以。那之后变成四人的 One Direction 呢在同年七月推出了第五张专辑 Made in the AM， 像是告诉粉丝们 One Direction 还是在歌迷身边，但其实早就有传出了四位团员有不一样的想法，并在2016年的时候宣布休团。我听到这个双重打击耶、
而且他们真的是因为那时候小道消息一出来我们就觉得哦，该不是真的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种团体是不可能长长久久的。
没错，就是他真的是一段时间的热潮，
毕竟他们 也都是就是一群人一起长大之后，一定会有各自不想不同的路，可能有些人想拍电影啊，或者有些人想当搞笑艺人啊。
真的，像 Harry 他现在除了歌手的身份，他之前也有去出演一些电影。
哦，对对对，
像什么他有出演《敦刻尔克大行动》，然后《别担心，
亲爱的》。他其实演的很不错，哎，
真的，他演的也是很，我觉得他也蛮适合往演员之路发展。
也有可能是因为长得帅啊，
那个我承担。
然后 OK。
反正我真的很喜欢 Harry， 那他们之后休团之后就是有点单飞不解散的感觉，就跟 SHE 一样。
没错，
然后他们之后各自的发展也还不错，像 Louis 他之前也要来台湾，就后来也没有就是卖票之后结果也没有办成，我就觉得很可惜，真的很难过。
确实，
那单飞之后你有没有就是单飞之后你有没有、
欸、其实他们单飞之后我还是一直重复播放他们的那个音乐歌单、欸、像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歌就是 Best Song Ever，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也是 Best Song Ever。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绝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首歌都是 Best Song 啊，我开玩笑的啦。但是因为这首歌的原意是在说某一个男生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但是他受到爸爸的阻挠。你们不觉得这个故事很像 Love Story 的那个背景故事吗？
就是小时候向往的那种。
没错，我们小时候小女孩的梦想就是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偷偷谈恋爱，可是我爸爸不准这样。
对，然后被爸爸发现就会被骂，然后爸爸妈妈就会叫我们分手，
然后自以为自己是 Juliet，
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每个人都在演少女漫画。
没错，然后这个就是以男生的视角，所以他就说某一个男生在追女生，但是受到爸爸的阻碍。某一天他们晚上在舞会上遇见，然后一起跳了整个晚上的舞，当晚播放的歌简直就是对他们人生来说，人生中来说就是一个 best song ever。 所以确实对我而言他们的每一首歌都是 best song。
他们的歌我也觉得每一首 best song 啊，像我最喜欢的话是 One Way or Another， 虽然这首歌是翻唱出来的，但这首是为了替非洲的人民募款，让他们可以有更好一点的生活。这支 MV 比以往的更好笑，看了真的会忍不住大笑出来的那一种。他们还特别飞到非洲跟日本拍摄，甚至请到了英国总理来客串，超大咖欸。
哇，竟然请到英国总理，真的太厉害。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was your best song ever. It was your best song ever. It was your best song ever.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我们是 All Pass All Pass， 下次见，拜拜。